啊，天上的父，清早我们要来敬拜你，加入这个天地之间以及天地之上宝座面前的敬拜赞美，称颂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看天看地，知道你是掌管天地宇宙万物的主宰，我们感谢你。只是看回顾历史的时候，在历史当中，我们也看到你的作为，你的掌权。啊，但以理书把我们引入到那一个特别的历史的时间。啊，让我们看清背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权之中。啊，地上的帝国、君王啊，不管是何等的不可一世，但是其实都在你的手中。啊，像笼中的水一样，你在掌管啊，在引导啊，帝国的兴衰啊，都在你的掌握之中。当我们知道哈，我们有这样一个大能的天父在掌管一切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那真实的平安，就像小孩子一样啊，藏身在你的翅膀的荫庇下，来仰望你的信实，仰望你的慈爱，直到永永远远啊！今天早晨，当我们再次在你的话语当中思考的时候，就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来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早啊！今天我们是读到第五章啊，第五章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啊，是很丰富的信息在里面啊。我们可以有好多的角度去思考这一篇的信息啊。这张图呢，我们以前看过一次啊，讲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君王都画在这里啊。那尼布甲尼撒王在这里啊。那尼布甲尼撒王之后，巴比伦帝国呢还有两个短暂的君王。那之后呢是这个拿波尼度啊，这个人来做王。那伯沙撒呢是他的儿子啊。那这个拿波尼度是跟尼布甲尼撒是什么关系呢？是他的女婿。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哈，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把女儿嫁给拿波尼度，然后呢生了这个伯沙撒啊。所以，伯沙撒跟尼布甲尼撒哈是，外祖父和外孙的关系。这个时候呢，拿波尼度没有死，他只是这个离开这个国家哈，在这个阿拉伯的旷野生活。所以呢，伯沙撒王呢实际上是一个摄政王啊。所以这是为什么他这个许诺哈谁能够解释那个墙壁上的字呢？就列国中第三位啊？为什么是第三位？因为他是第二位啊，他父亲还健在啊。那就是在这个时候哈，这个伯沙撒王啊，这个被马代波斯灭掉啊，就是记载在第五章里面哈，当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哈，伯沙撒王被杀啊，这个国家被灭掉。在主前的539年，波斯马代取代了巴比伦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这个波斯帝国先是打败了马代帝国。其实马代帝国原先很强啊，你看这个版图，实际上是马代的地方更大，但是波斯兴起哈，他们的军事很厉害，所以他首先是灭掉这个马代哈，在那个古列王的带领之下哈，但是古列王呢是很仁慈的一个王。他征服一个帝国啊，不像那个亚述帝国呀、巴比伦帝国那么的残忍的对待征服的国家，他是实行善政啊，所以他很能这个笼络人的心。所以马代帝国虽然是被他灭掉哈，但是不是被他取代啊，所以这个帝国叫做马代波斯帝国哈，就是跟他好像是一个并列的关系。但是这个古列王呢，实际上是最高的权势啊。所以在今天第五章结尾的时候，是马代人大力乌往，马代人大力乌打进这个巴比伦帝国啊，巴比伦这个首都城啊。但实际上那个时候呢，大力乌应该是古列王手下的啊，被他征服的一个王啊。那这是哈，今天我们读到就是整个这个很辉煌的巴比伦帝国的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啊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去思考哈，这样一个曾经辉煌一时的哈，创造世界奇迹的一个国度啊，巴比伦帝国，怎么在那顷刻之间哈，一夜之间就被灭掉了呢？ 到底发生了什么？哈，那这一章呢，其实给我们很多的思考的线索。巴比伦帝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啊，从这个波萨沙王所做的这些事情当中可以看出来。啊，神为什么要灭这个国度？啊，那另外我们可以思考的就是这个波萨沙王跟尼布甲尼撒王放在一起去对比一下，他们做的事情类似，心态也类似，但是一个蒙了神的怜悯。一个呢，却被神放在审判的底下哈，那这两个王之间有什么不同啊？为什么结局会这么不同？另外一个思考角度就是从神的作为哈，神在墙上写字，写了这个迷你迷你，提克勒，乌法涅尔或者叫比勒斯啊，比勒斯和乌法涅尔是同样一个意思啊。那实际上这三个词呢？都是这个称量的单位，重量单位啊，名词做名词用。那做动词用呢，就是很重要的哈，神要发表的信息。迷你是数算的意思，做动词用啊。提克勒呢是称重的意思。乌法尔辛和这个比勒斯呢是分裂的意思。实际上，神就在墙上写了这三个字，三个词。别人即使读懂了，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啊。但但以理呢，受了神的启示哈，他就把这个数算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个数算法，称重又是什么意思，他都把它解释出来哈。分裂啊，讲到这个帝国的结局。所以这三个动词哈，这个但以理把它解释出来，讲到一个帝国最后的结局哈，神的作为在巴比伦帝国身上，在这个伯沙撒王的身上。那我们可以花一点时间在这个地方去思考。那实际上这三个动词啊，如果应用在我们个人的身上，数算，在神的面前称重，然后最后哈，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要分裂分离。那对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一个提醒哈。所以这一章的信息是很丰富的哈，大家可以抓住其中的一个方面，花一点时间来思考哈。一会儿我们再来分享。这一章里面啊，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四个原因啊，为什么神要这么迅速地灭了巴比伦帝国哈？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好宴乐，第一节哈，波萨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呢，摆设宴席，这么多人与这1000人对面饮酒，这可能是国家当中主要的官员呢，那些做事的人，带兵打仗的人。那如果大家知道这个历史背景和当时这个马代波斯的那个军队就在城外围着他们，已经围了不短的时间要攻打这个城，因为他们城太坚固了，城墙又高又厚，四围都是这个护城河哈，这个根本就打不下来，所以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而且主要应该是抵挡敌人的这一批人呢，却在这里的饮酒作乐啊，所以显然他们真的是那种生活方式啊。他们已经改不了了哈，这个，到时候他们该吃该喝该玩乐哈，这个，是这样一种的生活状态啊，这是巴比伦帝国堕落到这个地步哈。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们对上帝不敬啊，他们用这个圣殿的殿中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王与大臣、王后、嫔妃好用这器皿饮酒，完全不敬畏神啊。把这个神面前分别为圣的圣物拿来给他们个人的享受啊，第三个就是他们拜偶像啊，第四节，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巴比伦是拜偶像，非常盛行的一个地方。他们打败一个国家哈，就把那个国家的假神啊也都掳掳来，所以在巴比伦很多的假神啊，在那里个人拜自己的。那这是得罪神的啊。第四个原因就是他们的骄傲啊，在22节啊，但以理在解释这个话的时候，22节啊，波萨萨，你是他的儿子啊，尼布甲尼撒王的儿子啊，实际上是孙子、外孙子。你谁知道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这个波萨萨王听过、知道啊，尼布甲尼撒王所经历的事情。啊，他也 知道这个但以理这个人啊，显然是他应该都知道的。但是呢，在这一章里面，我看好像他并没有使用但以理啊做他的谋臣啊，做他的这个宰相，没有，一开始没有啊，好像都没见过他一样。如果不是那个太后提起但以理，他好像都不知道这个人一样啊。见了面以后，他讲话很不客气的啊，他说你是不是被掳之人啊？这是在十三节哈，但以理就被领到王前，王问但以理说，你是被掳之犹大人中的但以理吗？就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我听说你心里，你里头有神的灵。好像他从来都没有跟但以理直接对过话一样，不认识这个人。他如果是听说过尼布甲金朝王所经历这些事情，他应该知道但以理的作为，他里面有神的灵在赐给他智慧聪明。但是呢，他这个人骄傲到一个地步啊，完全不理会神，也完全不理会先知，而且做的事情当中啊，藐视神啊，藐视神的圣器，这些呢都是神要定罪他的原因。这四个原因我们对照一下，也正是犹大国被灭的原因。犹大国为什么灭亡？拜偶像，骄傲，行不公不义的事情，贪图享乐，然后呢，圣殿把这个外邦崇拜、外邦敬拜偶像的崇拜引入圣殿，滥用神的这个圣地啊，这些呢其实都是一样。无论是以色列国、犹大国还是巴比伦国，包括今天的美国、中国、台湾都在内的，如果这四个方面啊得罪神了，你看灭亡只是迟早的事情。那这一章很有名的就是神的指头出现啊，在墙上写字啊这件事情啊，在第五节，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啊，这显然不是人的指头啊，这是神用人的指头的方式显现出来。是神的指头，在整本圣经里面三次提到神的指，诗篇第八篇里面有提到哈，神的指头是创造天地，神指头所创造的星辰在天上哈，那其实更早是在十诫的时候哈，那石板上写的那个十诫的文字是神亲自用他的指头写出来的。那这里是第三次提到神的指头哈，那显然这件事情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哈，在历史上。竟然哈，神能够让人看见他指头在墙上写字哈，所以呢，他写的内容那就是很重要的了哈，不是通过人传，只是口头传递而已，是他亲自显现，写下了这三个词，那这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哈。第一个是迷尼啊，这个但以理后来解释哈，25节所写的文字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心，讲解是这样，迷你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结，所以迷你的意思是数算。那读懂的人他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以理知道说，哦，这个数算是说神在数算你国家在地上存在的日子。那这个我们就想到诗篇九十篇了，摩西也告诉我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啊，好得到智慧的心啊。那神在数算伯萨撒王的日子，神也在数算我们每个人的日子，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呀，也要好好的把握每一天，每一天都是宝贵的，你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神知道那个日子到什么时候就截止了，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很要把握每一天要数算。提克勒就是27节啊，就是你被称在天平地，显出你的亏欠，神在称伯萨撒王。他每次做的事情就在他那个罪当中就添了一份，他又不肯悔改，那罪就越来越多，越来越沉，沉到一个地步啊，这个时候到了，那神在称他，神也在称你我呀，在见主面之前啊，我们在那个天平上是放的是讨神喜悦的事呢，每天做的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有份的事呢，神所引导的事呢，还是犯罪的事，我们要常常的反省，常常的要称量称量自己啊，那不要等到这个见主面的时候才一起称啊，那个就 我们就要受亏损了啊！我们在地上好好先称自己，然后快快的哈，把罪那部分赶快清理，在神的面前清理啊！每一天啊，警醒的这样度日啊，得罪人、得罪神的事情，赶快认罪悔改啊！有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洁净赦免啊，这是极大的恩典，我们赶快的去清理，不要等到见主面的时候显出那些的亏欠哈，那我们就要受亏损哈。比勒斯啊，这是但以理用的词，实际上是与乌法尔辛是同一个词啊。分裂啊，这国家分裂了。那应用到我们个人身上，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最后要分裂，就是我们最后要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不是永远的住在这个地上啊，这只是我们暂居的地方。我们最终要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有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啊？每一天这样的去提醒自己。警醒在神的面前度日啊，这是这三个词啊，啊，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的提醒。
尼布甲尼撒王从605 BC 到562 BC 做43年的王，然后他之后有4、5位所谓巴比伦的王。那在但以理第五章的时候，当伯沙撒为王的时候，是539 BC 最后那一年啊。那个时候，但以理大概85岁左右，年老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能不太认识这个但以理，那个伯沙撒王。所以当那个墙上的文字出现的时候，他惊慌了，因为那是亚兰文呐，大家都看得懂，但是不知道意思。昨天在第四章也有一句话讲到圣神的灵，因为这个太后在第十节出现之后就跟伯沙撒王说，在你国中有一个人，他里头有圣神的灵。然后到第14节，当但以理出现的时候，伯沙撒王说：“我听说你里头有神的灵。”因为我注意到那个英文是我昨天讲过，它是 "the spirit of the gods"，那是小写的神，因为他们不认识真神，他们以为。他们所讲的但以理里面有神的灵，那是一般他们认为的那些偶像的灵，但我们晓得那个是神的灵在但以理里面。在旧约的时候，比如说最早在创世纪的约瑟，它里面有神的灵。以前我们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面都讲到神的灵在他们身上。在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所以当神要用一些人的时候，他特别把他的灵就赐给他们一段时间，然后就离开了。一直到我们念《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就住在所有信耶稣基督人的心里面，而且永远不走，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让我们能够认识神的话语，这很大的差别。但以理被神所用，因为他敬畏神，他为神讲话，神的灵与他同在，这很大的差别啊！这是第一点我想到的。最后，当牧师提到那三个字啊，迷离、迷离、提克勒、乌法瓦辛的时候，我特别对提克勒。这个字啊，引起注意。他说：“你被称在天平里，被称重，在天平里面被称重，显出你的亏欠。”哎，牧师也提到，我们在这个时代信了主以后，我们行事为人，大罪是不敢犯的，小罪是不断的。其实这些都被神放在天平里面称重了。哪一天这个天平不平衡的掉下来了，我们的。最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神会对付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警醒。伯沙撒王他之所以这么快被打倒，是因为箴言说的"骄傲在狂妄，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他太狂妄了，拿圣物，拿从耶路撒冷掳来的金器银器当的杯，蔑视圣物。 神必要对付他。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是分别为圣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应该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我们要爱神，多服侍神，不要把我们的罪行放在天平上被称出来了，神必会对付我们。
刚才牧师和长老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我特别感动的是但以理，他真是有神的智慧，他在被这个伯沙沙喊来，一开始就得到一番羞辱，因为第一句话就说，你是我父王从犹大掳来的吗？这真是很明显的，就是说你的是个俘虏，这都过去了多少年了，但是呢，在这个自高自大的伯沙沙王面前，他认为你不过是个俘虏而已。但是但以理没有因为这句话怎么样，因为他就认为这是事实，他是由太后推荐的，估计这个太后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儿，是他的母亲，他肯定是知道他的父亲那几年得这个狼狂病的时候的这个经历，和尼布甲尼撒王最后是真正认识神的这个过程。我不相信伯沙沙不知道，因为他是这个他女儿的长子来做这个王位，只不过呢，他不放在心里而已。所以但以理十七节一开始的回答，我真的觉得非常有智慧。但以理作为一个老人，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他首先教育这个伯沙沙，他教育呢是用事实，他是说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为什么尼布甲尼撒会得了这么一个怪病，完全是因为他自高自大啊，他就是随意生杀，随意生降，心高气傲。二十节啊，灵也刚服，行事狂傲，一些的话都是教育这个伯沙沙，就是说他敢于把尼布甲尼撒王的问题，为什么得这个病的原因讲出来，并且当着那么多人啊，不是他一个人，结果他是离开世人，心变入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禄滴湿，这完全是事实，他没有办法反驳。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结果一转马上就说，你虽知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我是觉得但以理不单有神的灵同在，不单有智慧，他有勇敢，他敢于当着王，当着那么多什么军政官员一千多人，他说出这么一番话来，完全是把尼布甲尼撒过去的罪和他的悔改是在神的这个让他吃草入牛以后的这个事讲出来，所以在这一点我真正非常感谢神。我觉得我们信主的人有些时候当着有些人有点说话这不敢直说，我们里头有惧怕，惧怕这些人不高兴，但是呢，我是读到这儿，我真正感觉到这是我们很值得考虑和学习的。 关于这个手指头写字，昨天晚上非常巧，我游泳回来拿信，就看见新的中信713，我打开一看，就是上帝亲手写的字。我觉得怎么那么巧，我当时就把它看了。后来我就给长花再说，我说圣经上记载这个中信上刚刚收到，说上帝亲手写字是有三次，两次在旧约，那个诗篇呢是说神的指头写字啊，第一次神用他的指头在这个石板上写的十诫，这是告诉人的律法，人要遵守的。第二次呢，就是向这个外邦的王写字，神要数算。哦，这一点我是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每天都要考虑一下，我今天是不是在神的数算里头，数算的是合格呢还是不合格，还要称重啊。刚才牧师都讲了，最后呢就是你不合格的话，神就要审判你了啊。第二次写字是审判，第三次写字呢，他这儿提的是哪个时候呢，就是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那个行淫的妇人被抓来，抓到耶稣面前要为难耶稣的时候，耶稣两次低头在地上用指头画字，但是没有说出来写的什么字。但是这一次呢，最后是恩典。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第一次是律法，颁布律法，第二次是审判，第三次呢是恩典。但是呢，耶稣很明显地讲，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我也不定你的罪，从今以后你不要犯罪。这就是给我们人的一个恩典。所以我觉得大家讲的很多了，我是觉得我们去仔细圣经上的记载，从开始到最后我们连着去想，我觉得可以想出来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是圣灵一贯下来对我们的启示。
伯沙撒王被杀的那天晚上，神还用这种很奇迹般的方式啊来向他启示，而且把先知差派到他面前，但以理直接跟他讲话啊，这也显出神对他的这个恩赐来啊。那显然他的罪已经积累了好多年，神一直宽容忍耐他啊，即使他到最后一刻被灭的最后一个晚上，神还是给他机会的。实际上，但伯沙撒王他是照着他前面的应许哈，把那个紫袍给他穿上，金链给他戴上，但没有讲他真正悔改，没有，他没有像他那个外祖父一样，听到但以理的话就服服敬拜呀，就承认神的名啊，没有。所以这个伯沙撒王啊，真是显出他的那个罪，一直到他死的时候，还是硬着心不肯悔改啊。一方面看到人的悖逆，一方面也看到上帝的恩赐。哪怕有一点的机会，他也希望人快快的悔改。